请叶君贤弟兄朗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是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却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君贤弟兄，感恩今天毛坚俊牧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下面请毛牧师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无惧。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来到大家中间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生命气息给我们，你赐下你的救恩给我们，你赐下你的教会给我们，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教导，让我们活出你的教导。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恐惧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人来说必然有的一个情感。我们什么时候会恐惧呢？当我们对我们的未来不可确定的时候，我们会恐惧。那么请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你们会恐惧吗？真的吗？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说我曾经恐惧过。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在我们服侍主的道路上，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没有曾经恐惧过吗？马丁路德就恐惧过。在奥斯堡审判当中，当时马丁路德他已经向教廷提出抗议，贴上了最著名的他的反抗的条款。国王和教皇的代表在奥斯堡要审判他，希望马丁路德能够解释他的立场。马丁路德恐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前辈胡斯在1415年，100年以前，就因为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739年4月2日下午4点，约翰·卫斯理站在英国布里斯托的一座小山丘上，他要第一次在教堂以外的地方向那些贫苦的平民大众 传讲福音，他恐惧了。当时怀特斐德你们有可能不是很熟，但是他才是那真正第一个把福音从教堂带到平民大众中去的那一个人。因为怀特斐德要去美国布道，但是当时的英国有一个规定，如果你的福音不在教堂里，不在讲台上宣讲的话，你如果在除了教会以外的地方传讲的话，英国将开除你的牧者的身份。怀特斐德邀请约翰·卫斯理离开教会，把福音带到贫苦的百姓当中去。约翰·卫斯理他恐惧了。葛培里牧师他在第一次巡回布道以后，因为葛培里牧师传讲的是神的基要真理，但是他却愿意用一些活泼的方法对所有愿意来到教会听讲的慕道友传讲福音。但是呢，他的这个做法被基要派所并购，那他的传道讲道的方法又被自由派所攻击，所以葛培里牧师在第一次巡回布道后，他同时被基要派和自由派的教会指责，他恐惧了。同样，我们今天看到军衔弟兄为我们读出了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他在完成主的交托的时候受到了埃及法老极大的抵抗，这个时候摩西恐惧了。在我们讲到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前情提要。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对摩西非常的熟悉。当时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但是以色列人过于的强盛，无论是人口无论是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被埃及人所嫉妒，埃及的法老要灭绝以色列人，所以抢去了他们的财产，让他们做苦力，并且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啊？他们要埃及人要把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孩全部灭绝。那摩西因为他父母的虔诚，他留存了摩西的性命，而且摩西也很幸运，摩西被埃及的法老的女儿所收养。摩西到四十岁，他掌握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并且我们从历史书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位勇冠三军的将军。摩西本可以在埃及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份，于是他要出来带领他的同胞走出埃及，神却不允许，让他在旷野锻炼了四十年，直到他八十岁，神呼召他，让他去找埃及的法老交谈，要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大主题。那么后来呢，摩西就顺应神的呼召，他和亚伦一起去对法老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到旷野向我守节？一定要去旷野吗？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一定要来教会才是敬拜吗？我们在工作当中祷告算不算敬拜？ 算。我们在车站等巴士的时候，我们祷告算不算敬拜？那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向我守节呢？我们要理解神的用意，因为当时的旷野非常的荒凉，是一无所有的地方。那么在旷野生活，没有水源，没有食物，神的子民只能单单仰望主。神要他的子民不是在哪里去，在哪一个地方去敬拜神，而是要我们的这一个态度，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都要单单的依靠主。那什么是守节呢？守节是守朝圣的节期，是朝圣。因此我们知道神要救赎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为了使神的儿女回归本位。什么是神儿女的本位？做神的儿女，我们一生的职业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敬拜神。但是世上的王却不愿意。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哪儿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去。我们看到这个法老非常的狂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有狂妄的本钱。当时埃及的法老是图特蒙斯三世，他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这个人从历史书上看，他也是整个埃及最辉煌的存在，他被称为古埃及的拿破仑。在他的统治当中，埃及他的版图是最大的，而且非常的强盛，他也被后世称为太阳神之子。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当时的以色列人有100多万，他们是很好的劳动力，因此世上的王需要这些以色列人回归到属世的本位上，继续为王工作。弟兄姐妹们，如果在星期天你要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们的经理、你们的 boss 要你们去工作，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冒着失去工作、失去收入的危险来到教会敬拜神吗？现在通货膨胀可很高啊，你们星期天为什么来到教会？你们很空吗？星期天啊，工作一工抵两工啊，工价是吧？啊，不止啊，抵三工是。
有工也不去。
哦，有工也不去，感谢主。是的，我们有工也不去，因为神才是我们的依靠。那么以色列的王看到埃及的王看到以色列人这样，他就说要惩罚他们。那这是一个壁画，记载着当时真实的情况。我们看到一个埃及人把一个以色列奴隶摁在地上在鞭打，法老说要把他们的工作加重，待遇降低，多加惩罚。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这个情况临到我们现在， 我们会怎么做？我们真的比当时的以色列人做得更好吗？我们会发觉，当我们得罪地上的王的时候，当我们得罪我们的老板，我们的 manager 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工作被加重了，待遇被降低了，我们的惩罚增多了，我们的要求，工作要求会非常的苛刻，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就会被开除，这是我们得罪人的后果。但是我们怕不怕神发怒呢？我们看神发怒是怎么样。诗篇103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请问这两个经文对比，你们愿意得罪神还是愿意得罪人？你们愿意得罪谁？但是弟兄姐妹们，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那杀人身体但不能灭人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在地狱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才要怕他。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职位首先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然后我们才是这世上的职位，我们才是建筑师，才是会计，才是医生，才是护士。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个人，他被英国的报纸称为孤独的门将，他叫巴特拉姆。这件事情发生在1937年12月17号，当时呢，英国两支足球队叫切尔西对查尔顿。切尔西我相信喜欢足球的弟兄姐妹们都不熟悉，到现在都是老牌的足球劲旅。那一天呢很奇怪，那一天呢是1937年啊，伦敦本来就雾多，那一天是那一年雾最厉害的时候。切尔西和查尔顿两支球队足球比赛开场，切尔西实在太强大了，他就压着查尔顿打。所以呢，在切尔西这边，这个巴特拉姆是切尔西的门将，连后卫全部冲到查尔顿的半场去了。那么这个巴特拉姆呢，他就怕有反击，他就站在这里就守着球门。但关键是那天的雾太大了，大到一个程度你根本看不见球和队员在哪里。所以呢，场边的这个总裁啊就说，15分钟以后他就说散了吧，因为所有的球员除了这个门将以外全在查尔顿那个半场。所以他就到那个半场去，两边的教练把球员助理全部让他们回家了，就剩这个巴特拉姆就死死的就守在那里，直到那个快到半场了他都没见一个人回来。然后那个关门的大爷呢，他就要关门，他就全部审核一遍，就到了切尔西的球门口，一看巴特拉姆就是这个动作在那里，他就说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巴特拉姆告诉他，我要比赛，我万一对方反攻怎么办？他说其他的球员都走了。有敢于这一件事情，1937年以后巴特拉姆被英国足球界视为最忠于职守的守门员。当然这张照片是后来的补拍，因为要做这个宣传。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正的岗位在哪里？ 我们真正的专业是什么，我们一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像刚才那个守门员一样，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坚守在我们的岗位上。今天的经文提到，埃及的法老要责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受了极大的惩罚，极大的苛待，于是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的手中杀我们。当一间真正属神的教会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想象你们一定会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为在空中的掌权者撒旦魔鬼一定会攻击属神教会。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些慕道友信主，信主以后我跟他们上初信栽培的课程，我就一直提醒他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被神重用的基督徒，可以为主做光做盐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被魔鬼攻击过、被神磨练过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告诉我你一辈子无病无灾，开开心心，从来没有被魔鬼攻击过，你从来没有灰心，没有失望，你没有沮丧，你只有欢乐，没有泪水，我基本上可以告诉你，你要反省你的灵命，你要反省你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教会是连魔鬼都不惜攻击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经不住考验，他们埋怨，他们问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你为什么要跟埃及的法老提出让我们走？你看看我们的下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忘了当初呼求神帮助的人是以色列人，不是摩西。摩西这个时候已经有老婆孩子，他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当然摩西很辛苦，他放羊了40年，但是他的生活依然还是能过得去，老婆孩子怎么样，热炕头，没有任何问题。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以色列人，不是摩西。真正需要走出埃及的人是以色列人，不是摩西。压迫伤害以色列人是埃及的官长，不是摩西。摩西是被神拣选做工的人，摩西是神的仆人，但现在正在承受埋怨的却是摩西。摩西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就像教会的领袖一样。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我们 Spiral 宣道堂的领袖们有没有像当时摩西的这种体会。我个人在我以前的这么多年的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有过软弱，我有过埋怨，实话实说，我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我是无辜的，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埋怨？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重担？我们来看摩西的埋怨。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你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在摩西这个位置，你想一想看，摩西他到底在表达一种什么情绪？他到底在说什么？摩西真正想对神说的话是，神哪，你对不起我。摩西想告诉神，我在埃及，我学习了埃及一切的知识，我孔武有力，我带领军队出去征战，没有败绩，我甚至于可以当以后埃及的法老，但是我为了你呀，我为了神啊，我什么都不要了，荣华富贵我都不要了，我要出来拯救我的同胞，我要完成你的心愿。你神是怎么带我的？你神是怎么带我的？你把我放到旷野上去，放了40年的羊啊。一个威名赫赫的王子，一无所有，去做了上门女婿，还要在家里干活。你们体谅过摩西这40年的心情吗？好了，摩西说可以，我不埋怨，我有了家，我有了孩子，我有了太太，我有我的羊群，我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是神说不可以，80岁了，你要起来完成我的事工。好，摩西说我顺服，我来。然后呢，神以又一次的让我经历失败。为什么？神已不是万能的吗？已不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吗？你为什么不感动埃及的法老？好吧，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对不对？这样摩西也可以有荣耀，神的事工也完成了。有那么多神你可以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你都不选？你偏偏选一条对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最难的道路走呢？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们，神可以感动埃及的法老说，你们平平安安的走吧，可以吗？神做得到。神甚至可以一夜之间把整个埃及全部灭了。神做得到吗？神做得到。为什么？神就是不愿意。你们想过吗，弟兄姐妹们？摩西错在哪里？他只看环境不看神，这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摩西被太多的不属神的事情所左右，他满眼看到的都是环境、人、魔鬼、撒旦给他带来的难处，他却没有看到这些困境背后神的手依然掌管。这是摩西错的地方。但是摩西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举动，就是他寻求神的帮助，他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他没有与以色列人发生 argue 埋怨争吵，他转身仰望向神倾心吐意。 相信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上过摩西这样的难处，我们怎么办？神学家爱德华兹说，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要真正认识和爱神的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我们只拿着天国门票的基督徒极有可能不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得救的基督徒，无论身在何时何地哪一种情况当中，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得胜的基督，没有失败的耶稣。斯多德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从神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段经文，来理解什么是基督徒。他说，首先基督徒要恢复人性。什么是恢复人性？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无助，我们会失败，我们需要神。第二，要恢复对神的信心。第三，要恢复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念，神是不会离弃他真正的儿女的。我们也要恢复传福音的迫切，特别是我们要追求经历基督的过程。因此斯多特他也说，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教会真正经历了神以后，我们就不会害怕，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无惧，真正的无所畏惧。不是让自己困难的情况消失，而是无论经历再多的困难，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依然掌权。神听见了摩西的祷告，神明白摩西的心意，神也体谅摩西的难处，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耶和华有没有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你向法老所行的事啊？他有没有说，现在你必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去反抗法老？没有。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耶和华要让摩西和以色列人知道，不要靠自己，我们要专心仰望等候耶和华。图特蒙斯三世，历史记载他曾经有一仗叫做著名的米吉多战役，他大败迦南人。那一仗以后，当时中亚那一带就是埃及所统领的。米吉多战役以后，图特蒙斯三世凯旋回来，他们就这是在埃及一座墙上面有他得胜的凯旋的标志以及一些文字，他的胜利铭文用大能的手来颂赞自己的能力。但是神却要摩西、以色列人乃至所有的埃及人看到，大能的手不是法老的手，而是神的手。霍华德·布兰特博士，他是加拿大的宣教士。他1971年出来以后呢，他希望去埃塞俄比亚向当时最大的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古拉格人向他们传讲福音。但是大家都知道，埃塞俄比亚 是一个福音贫乏之地，关键是埃塞俄比亚过两年就兵变，过两年就打仗，没有人愿意去埃塞俄比亚，去古拉格人当中去传讲福音。布兰特博士去了，他1971年前去，到1977年实在是战乱纷飞，他只能撤回，没有办法在那里宣教，但是他的心一直与古拉格人在一起，所以1988年他依然前去埃塞俄比亚向古拉格人传讲福音，直到他退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甚至于带领了数十个古拉格的基督徒去印度去传教，至到现在为止，埃塞俄比亚的古拉格人有200万是基督徒。因为他的勇气，因为他的意向，记者采访他，他写了一本书叫《勇者行传》。他布兰特博士在这本书里说，做主耶稣真的门徒需要极大的勇气。记者就问他，你最大的难处在哪里？是兵荒马乱的环境吗？是战乱纷飞的子弹吗？布兰特博士说，他说比这些枪炮更难的是他的资源缺乏，比资源缺乏更难的是教会的不同心和埋怨。记者们问他，你怎么办？他说，我祷告主，我相信我的主差派我出来，他必然保守我。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马丁路德，他面对审判的时候他恐惧了，他对法官说，你容我一晚，让我想清楚。那一天晚上他彻夜的祷告，最后他站在教皇的代表与国王的面前说，我写的95条是从神而来的，我不会退却，因为神与我同在。当约翰·威斯理冒着被教会开除，再也不能做牧师的风险，来到劳苦大众面前，向那些没有办法来教会的平民百姓传讲福音的时候，约翰·威斯理和他的同工团队祷告，他们认为这是神福音彰显的地方，他愿意听从神的呼召。当葛培里牧师被各种的基要派、自由派、各种的派别攻击的时候，葛培里牧师跪下来祷告，他说，我一天，我每一次讲到我的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只跟随主，我讲到只讲神让我讲的话。从那一次开始，葛培里牧师每一次讲到他必然说，圣经如此说。他们都遇上了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他们因着信靠主，他们不看环境，无所畏惧，走在神让他们行走的道路之上。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回到我们人生真正的位置上服侍主，他要我们回到我们人生信仰的开始，我们要相信神。什么是相信神呢？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的慈爱，我们也要相信神的掌管。神必定不会离弃他忠心的儿女，神必定不会让他的家园荒芜。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基督徒可以祷告，我们建立 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们一起团结合一的服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起来为主做光做盐，我们要忠于神的家，我们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尽心尽力的服事主，我们也要遵守教会的纪律，做到和睦合一，彰显神的爱和大能。当我们真正的无愧于神的交托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赐福会与我们斯宾威尔宣道堂同在，神会帮助每一个基督徒以及他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的道路是容易的，你的事工是轻省的。主，我们知道这条天路是进窄门，我们必定会遇上许许多多困难的处境。我们感谢主，你把这些处境放在我们中间，你要的是我们的忠心，你要的是我们基督徒不看环境，单单仰望主。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无愧的工人，朝着标杆直跑。愿神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教会，行在斯宾威尔宣道堂、弗兰克斯通宣道堂，如同行在天上。以上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